从那儿不去，在香港，带着那个禅修仪，禅修仪教了一面讲了一段话，我看我很感动，我跟你们分享。在当年呢，这个阿底峡尊者就是受邀从印度去这个西藏传法，起先他不愿意去，他有疑虑，结果那个玉柱赤县就告诉他说，那他就请示玉柱，那玉柱母就跟他讲说，你如果到西藏去传法，你会利益啊接下来宁静的众生，确实就是这样，佛法在西藏保存的比我们在中国大陆那个保存好很多，所以说如果你跟他讲说你会利益无尽的众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的寿命会减短，所以你自己要去这个做决定，你是要留在印度还是要到西藏去。阿底峡尊者就想了一阵子，后来就决定了要到西藏去传法，也宁可自己寿命减少，他也要去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他就去，就启程了，就去了。到了这个西藏，进了西藏以后，我们在这个阿里那边有一个小村落，当地有一个牧民呢，就这个他们起先就是在那个村子里面就落脚，然后他住在一个牧民的家里面。那这个牧民呢，就他坐下来以后，牧民呢就供养他非常丰盛的这个食物啊，就像我们到蒙古去一样，那个阿底峡尊者就说，我是吃素的，就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吃。那牧民就觉得很懊悔啊，因为他始终他不知道。后来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就供养你一杯酥油茶。那他就去做了一杯酥油茶供养阿底峡尊者。然后他这个酥油茶呢，跟一般他们自己喝的也不一样，酥油茶里面上面还有一块那个像马蹄一样的东西，然后像马蹄上，然后那个马蹄外面包的是酥油，很厚的一层酥油，然后这个把这个丸子啊，这个米丸子啊，就放在这茶上，放在奶茶上，他就这个端去供养阿底峡。阿底峡尊者就很高兴，就喝了这个茶，可是呢，他就把那个丸子留下，丸子留下。那这牧民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你怎么，这是我们这个对这个贵宾呢、最尊贵的一种供养，你怎么不吃呢？阿底峡尊就跟他讲说，我要等我的学生来给他吃。可是那时候他没有学生，他进西藏的时候他只带了几瓶印度的水桶，他没有学生。那个牧民就后来就没有再多说。那为什么？因为玉柱母跟阿底峡尊者讲了，说你进了西藏以后，你会碰到你将来的心子，你会碰到你的心子，就是你一进西藏你就会碰到。所以阿底峡尊者就想说，这个玉柱母跟我这样讲，我的心子，我的学生一定会出来，一定会出现，所以他说我最快要留给他。结果后来果不其然呢，没多久， 的一个人，这个总敦吧出现。那么总敦吧那个时候也是牧民，是一个俗人，没有出家。那总敦吧来了以后呢，就跟阿里贾做了定理。那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也还没有什么师徒关系，阿里贾真的就把那个管理就定下去。那么总敦吧接到了这个丸子，当然肯定已经凉了，有很久了。那他非常的珍贵珍惜啊。可是呢，他看到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酥油，所以他就把那个酥油啊，用他们这个随身带着一个小刀啊，他就把它刮下来，刮起来，然后这个聚集起来，把那个酥油聚集起来。然后他找了一个小的容器啊，就点了一盏灯，做了一个酥油灯，还有回过头来跟阿里贾做了讲，他说：“这次我供养师父，然后请你收我做弟子。”阿里贾真的当然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的心，所以他很高兴就接受了他供养的这一盏灯酥油灯。然后另这个同时就收他为弟子。那这个总敦法呢，开始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阿底峡尊者在西藏那个传法的这边大概有10年11年，总敦法跟着他身边没有离开过。阿底峡尊者到哪里去，他就跟着他到哪里去。然后他跟他到。只要是晚上要住宿，那么总敦吧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在房间里面供一盏灯，供一盏灯。他就讲到说，我不要让我的师父处在黑暗里，在黑暗的环境。明明想在当时，那个时候是西元的时候，9世纪的时候。那当时的环境一定比现在要差很多了，要能够这个时时刻刻的能够有这个酥油来做酥油灯供养师傅，但是总敦吧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川上佛教在香港特别讲这个故事，在他讲的主题是宗教之功的，里面前面讲了这个一直上师这个，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你想想看，这个里面有几点啊？第一点，总敦吧当然自己后来也这个极深成就，我们自己本身。虽然他原来是牧民，但是他也不过就经过这个10几20年的学习啊，他成就。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他对上师的意志是无与伦比的，那种心呢，发的心。而且我们在其他的报告这个收到信息来，也曾经跟我们讲过。我总敦吧对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尊敬之心，这个，所以他能够在当时成就，这个不令人意外。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既然这个拜他为师，就是而且被接受为弟子以后，他时时刻刻的在上师的身边提供服务，准备随时准备提升为师。这种心也是值得我们效法，很不容易。那么还有第三点，就是这个能够听到这个具格上师说法，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像那个回到最后的目的。念过，也是在《一直上师经》上的这个钱高啊， 也是一个当代科系，请请到弟子学生，说冬天的时候在那个在院子里面听念经，然后坐在这个地上，说屁股很凉，然后就生病了，说那个太冷了，所以他就跟陈道啊就 complain， 就说天气太冷了，就陈道啊就跟他讲说，你过去生了都在天道，都在享乐，你从来没有机会碰到这么好的师父，现在你好不容易碰到几位一个具格的上师来教你，你还在给挑三拣四的，是不是？叫他回去做好。外面即使下雪，你都坐在那里，不能动。所以，这个。这个中科大师的这个遇到这个朋友里面，是我集结了很多这些小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呢，值得我们去深思，很有意义。啊，这是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旅行。
I've taken another example, the five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expertise. 这个就是善巧所缘啊，这个里面五个这个禅修的这个对境啊，这里讲说 five aggregates， 比如五蕴啊，十八界、十二处啊等等这些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development of insight. 这个善巧所缘里面的五种这个禅修的对境啊，对于我们升起这个空性智慧啊，所谓圣观，对于我们升起圣观啊，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critically important. In this context, insight means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selflessness or emptiness. 好，那么在接下来讲说，在这一个脉络里面，就是现在在讲说这个对于这个升起这个圣观呢、啊、是非常重要。这个圣观在这个脉络里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执证空性啊，执证空性，这个或执证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等等这些。So you come to understand the emptiness of the self or person by investigating the makeup of the person in detail. 那么我们透过这个分析啊，这个 makeup of the person in detail， 就是透过去分析这个人每一个个体它是怎么组成的啊，每一个面相，比如说这个物质的啦，然后这个心灵的啦，还有这个业啊等等这些，透过这种非常仔细的去分析啊，然后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人呢他其实是空无自性的、emptiness of the self a person 人无我，我们了解到人无我，然后 you mentally take the self apart piece by piece and then you pick each of the pieces apart、我们呢这因为这是在做分析嘛，这是属于禅修式的分属于这个分析式的禅修啊，分析式禅修，我们 mentally take the self apart piece by piece， 我们透过观想把这个个体啊，这个人这个个体啊，好把它一部分一部分拆解开来，然后呢 you pick each of the pieces apart， 再把每一个被分解的这一 part 再分解成这个更多的这些 parts， 这些部分。那么，所以 ，as you come to see that all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ts of the person depend on each other, that consciousness, the various organs, and so forth are part of chains of dependent arising, it is easier to see the lack of an inherent nature in that self and its parts.那么透过刚才讲的那样子的一个练习啊，就是在这个 把这个身体啊一部分一部分的这个分解开，然后每分解开的这一部分再把它继续的去分解。透过这样的练习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内在的外在的这些部分呢、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跟其他的部分是相依的啊 ,dependent on each other。然后呢这个 consciousness and various organs and so forth are part of the chains of dependent arising。那么不管我们的所谓 consciousness, 我们的心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啊、不同的器官，眼睛啊、鼻子啊、耳朵啊等等这些，那么等等这些，这些都是什么 ？Part of chains of dependent arising， 都是缘起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条链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啊。也就是讲说，不管任何身体的外在、内在的部分啊，其实都是这个组成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整体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已啊，那么啊，然后呢 ，It is easier to see the lack of an inherent nature in that self and its part。那么用这样子的一种练习的方法，这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啊去看清楚，看清楚什么？看清楚这个啊，这个 self 它的本质是什么，还有组成这个 self 的 part， 这个手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腿它的本质是什么，脚它的本质是什么，心脏它的本质是什么，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啊它们的这个本质啊，那么都是所谓的相依而生的啊。So this is the way to gain an insight, realizing selflessness.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这个是让我们去证悟人无我的一个这个方法啊，证悟人无我的一个方法。It is through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objects of meditation.For expertise that you gain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no permanent independent absolute soul or self.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是就一个人来做的分析，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类似的同样的方法去分析每一个不同的对象啊。所以在刚才讲的这个所谓善巧缘所缘里面讲说用这个十二处十八界的这还有这个缘起啊等等这些方法来做练习啊，事实上都是会让我们达到同样的这个结果。这结果就是说让我们了解到，那么 there is no permanent independent absolute soul or self， 不管是心识，不管是这里讲的是灵魂啊 soul， 或者是 self 我这个自我包含的这个物质的，包含的这个非物质的，那么不管是任何一种，它的这个本质呢都是 no permanent， 不是绝对的，不是永久的，都不是独立的啊。我们就容易了解到这样子的一点。 So this leads to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elf is empty of any inherent existence。那么透过这样子练习啊，从各个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对境啊，五蕴啊，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啊、等等这些不同的对境，我们做这样的练习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啊就真正的了解到这个 self 我这个自我，它其实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没有自信啊，那么它都是依这个因缘而生的。 So conclusions that accord with this reasoning are excellent objects of shamatha。 所以当我们透过前面刚刚讲的那些不同的对境做这样子的练习，一个一个做练习，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说， 啊，所有的现象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空无自性的，这个是结论。这结论是我们作为这个止的禅定的一个对境的这个最好的一个对境。所以这里最后一讲的conclusion is that accord with this reasoning are excellent objects of shamatha。 那么下面宗巴大师啊 stress that people who use twigs or rocks as objects for their shamatha meditation are unaware or do not understand the teachings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好，那么在这个这个宗巴大师的这个著作里面，他就讲了说，他说很多人呢用什么，用这个树枝啊，或者是石头啊，来做这个所谓止的练习的对境，啊，你就放一块石头在他的这个房间里面，或者放带一只树枝，说这个是啊这个佛陀当年成道的这个菩提树。去摘一个树枝放在去捡几片叶子放在我们大概我讲你们可能也有人也家里面有这种东西，把那叶子拿过来，然后用那个很漂亮的镜框把它框起来供在那里，供在那边心里面想说哇，这个是佛陀当年成道的时候所做的这个菩提树的叶子，当然那个菩提树已经死掉了，现在在这个菩提迦叶这个是另外一棵树。那么但是一般人会讲说哇，我有这样一片叶子，我有这样一个树枝，我可以得到很大的加持，然后我自己很快就会成就。就好像我们有同学讲说，我只要跟在这个圣者旁边，我就很容易成就一样的这个道理啊，这个都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那么宗巴大师在这里讲说，这个你用这一些什么石头啊或者是树枝啊这些当做你做这个止的禅定的这个对象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不了解止啊，你不了解止的这个禅定呢，它的意义是什么。They are not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present in their practice。所以这些人呢，因为采取了一个错误的对境呢，所以呢，他们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去做这个禅定的练习。Some people have a different misunderstanding。那另外呢，有一些人也有其他的不同的这种误解啊。They think that stabilizing the mind without an object is what is meant by meditation on emptiness。那么这个跟前面我们曾经念过的事实上类似啊，就讲说有一些人认为说，我们做这个所谓空性的这个练习，这个禅定的时候，禅修空性的时候，心里面啊不要有任何的 object， 啊不要有任何的对境。有些人认为这个方法是这个正确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错误的啊 ，misunderstanding。So they use an analogy that linkens the mind to a clear, unclouded crystal or glass. 那么这些人呢，他明明是这个抱持的这个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但是他还认为他是对的，所以他用一个 analogy， 用一个譬喻啊，那么把这个心呢，比喻成什么？把比照成一个 clear, unclouded crystal。一个很清澈的，没有任何这个污染的，的一块这个 crystal， 一块这个水晶，或者是一块玻璃，啊，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没有污染的一块非常纯净的玻璃跟水或水晶一样。Just as when you view an object through clear glass, the glass seems to take on the characteristics.The color, shape, and so forth of the object. So too, does the mind take the form of object that appears to it?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都是在讲这个误解的内容啊。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些人他们认为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块这个水晶嘛，或者是一块玻璃一样，没有任何污染。所以当你用这个水晶，用这个玻璃啊，去这个看，透过这个水晶跟玻璃去看一个对一个东西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水晶呢，它就会，或者这个玻璃啊，它就会 tak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 它就会把这个 color， 把这个对那个透过水晶跟玻璃所看到的那个对象，那个对象的特质啊，比如说颜色啊、形状啊等等那些，就这个包含在这个里面，包含在这个水晶啊、玻璃里面。那么 ，so too does the mind take the form of objects that appears to it。也因此呢，当我们用心去，如果我们用心去禅修，也就是对照一个对境去做禅修的话，我们的心呢，就自然而然的会接受到这些对境。这些人讲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就不对。因为你的心，你应该是空无一物的，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在下面讲，你看 ，Does the mind take the form of objects that appear to it? Therefore, when emptiness is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no object of any sort should appear in the mind. There should be no consciousness at all. 所以，对于这些人而言呢，他们强调是什么？当我们要做这个所谓空性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啊，那么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对境，也否则的话，你一有对境的话，你的心就会受到那个接受到那个对境了，那么因此这就不是空性的禅修了啊，这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啊。So there should be no consciousness at all， 所以基本上。当我们在做这些人认为了，当我们在做这个有关于空性的禅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一点想法都不应该有，任何的想法都是一个对境，都是会污染了我们心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中国巴大师就讲说 This is a mistake， 这一种说法根本是错的。He asked the holder of such a view， 那么他就问这个当时抱持这种想法的这些人说， If there is no consciousness in your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how can that be a consciousness realizing emptiness？ 他就讲说，假设你们说心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想法，任何的思想啊，包括心事啊等等这些，那你要去证悟空性，这个用什么东西去证悟空性呢？啊 ，How can that be a consciousness realize emptiness？ 啊，你证悟空性也要有一个心去证悟啊。那你既然说心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东西，那怎么去证悟空性呢？So, and if they insist that there is consciousness, then, Tsongkhapa says, they would have to accept that their method perceives characteristics or apprehends signs. 那么如果说这些人说、哦、这个不算，要证悟空性的话，当然要有这个心思。除了这个心思以外，其他都不应该有，都就要。所以这个心要空无一物。那中巴大师就更进一步的去问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们事实上是矛盾的，你们这个理解啊是不够这个彻底的。为什么呢？因为假设你接受这个说法，就是说你的心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只有那个 consciousness， 其他的都没有， 其他的都不应该有。那么问题就是说，这个 consciousness 也是你所要排斥的东西啊，可是你现在接受它了。所以这面六七页第一句里面讲的，事实上你们的方法是 perceives characteristics or apprehend signs。你们的所抱持的理论啊，或者理解啊，你事实上是这个心呢、啊、是在发生作用的，它是在认知这一些对境的特质，或者是在 apprehend signs， 是在这个接受，在吸收这些这个对象。So in other words, their consciousness does have an object.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你虽然说我不应该，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不管意识也好，不管是这个对境也好，那么在这个禅修空性的时候，心应该是这么清净，像一个这个毫无污染的这个水晶或者是玻璃一样。但实际上，当你在要证悟空性的时候，你用什么去证悟空性？那个 consciousness 也是你们所要排斥的东西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就是说，那你的这个反过来讲，你事实上你的这个所谓心呢、啊，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当然还是有一个意识在里面，还有一个心识在里面嘛，这是只是你不承认而已嘛。So this argument is difficult. So some explanations may be useful. 那么刚才讲的那个事实上，是格西讲说这个 argument 啊，这一来一回的这个辩论呢、啊，事实上是很蛮难的了，所以需要一些解释，需要一些解释。那 Tibetans has several words related to consciousness.下面就专门解释这个 consciousness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在他用了这个在藏文里面、啊、有好几个字跟这个相关的，同样都可以解，都可以翻译成 consciousness 心识、啊、比如说 mind or intellect， 我们的心智啊，这叫 low，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修心的法门叫 lojong，是这个 low 的这个字啊，是修心的mind 或者是 intellect 啊，心智 awareness 这种认知，这叫 riba。 那么然后 cognition knowing or cognizing consciousness， 了解去认知或认知的这个这个心识，这个叫学法。然后还有 mind 叫这个心呢、啊，叫 sense。所以你看有不同的这个字啊，那么都是指的跟 consciousness 有关系的。And there are others， 还有其他的。So sometimes these Tibetan words are difficult to translate.Because the English words, cognition, knowledge, and so forth, do not necessarily refer to consciousness. 那么这里就讲说这个藏文呢、啊，这些字啊，有时候不太容易翻译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英文里面，这个 cognition 啊，认知啊，或者是知识啊，这个有的时候跟 consciousness 跟心识、啊、没有关系的 cognition。如果是我们从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cognition 指的是脑部的一个作用啊，那跟这个藏文里面讲的 consciousness 就没有关系了啊。所以在这边底下看啊，他讲说这个 the English terms can refer to the object alone， the act of knowing or the knower。好，在英文里面呢，这个 cognition、啊、这个字、啊、它可以指涉的是什么？指的这个 object， 单指的那个 object 哦 consciousness 这里讲的 consciousness 不是 cognition， 在英文里面的 consciousness 可以单指的是一个对镜那个 object， 或者是什么你去了解的那个动作，那是 consciousness， 我去这是意识了，我就有比如说我有意识到某某事情正在发生，这是 consciousness、啊、然后呢或者是 knower 了解的主体，了解主体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的心嘛。所以光是这个 consciousness 在英文里面就可以有这个三种不同的这个这种这个意义啊。但是呢啊，下面这几句重要了。In the Buddhist context， 在佛法的这个脉络里面、啊、Cognition refers to a consciousness that cognizes an object。 这个 cognition 啊，认知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去认识那一个对境的心事啊，也就是讲说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界定，只有在认知一个对境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才能够叫做是 cognition， 才能够叫认知。然后呢下面看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not a physical thing。 好，我们说的心事啊本身呢、啊、它不是一个物，这个所谓物质的东西不是一个 physical thing。 A consciousness arises after an organ meets with the object of a corresponding kind。 你看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 organ 前面我们讲过说观，有没有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观碰到了它的对境，眼睛碰到一个眼对象，这个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等等，这些这两个结合，这两个碰在一起了才会产生 consciousness。 好，也就是讲说这个心事啊，这个心事才跟着这个观跟这个对境而产生的。好，所以这个地方有特别的这个定义啊，也就是讲说在佛法的这个脉络里面的话，当我们讲 consciousness 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啊、哦、这个所谓心事也好或者想法也好，不是这些东西，必然是要有这两个条件，你要有个观，有眼睛，有这个五官，然后要有个对境，要有它相对的这个对应的一个对境，这两个出现了，然后才有 consciousness， 才有心事在发生作用，去认知它，去赋予它意义，去这个前面我们讲到，前面念过一个叫什么 immediate preceding，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就是立即在现在立即之前的那个记忆，这是 consciousness 啊。所以这三个事实上不可分的，就它必然是这个必须要连在一起才会产生，才会发生作用。也因此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讲，闲话讲一句， consciousness 本身当然不是独立的嘛，它是依它而起的嘛。那你 organ 也是依它而起的，然后这个 object 它之所以会有意义，是因为被 organ 这个认知到，然后 organ 自己本身还不能够赋予它意义，还要由 consciousness 来赋予它意义。所以从这个分析啊，从这个解释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即使你看像认知的这个过程里面，都可以凸显出来，没有任何一部分呢、啊，它是独立自主的。它所有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它都是依它而起，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存在的。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For example, an eye consciousness arises after the eye organ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visual object. 好，那么这个也很容易了解了。这个眼视啊，它怎么发生的？是因为眼睛呢、啊，眼睛这个器官跟这个一个 visual object， 一个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发生关联了。哦，这个时候眼视出来了。If there is no object, no consciousness will arise. 假设你没有一个对境的话，你不可能有眼视，不可能有。好，那么再往下看。If there is no object, no consciousness will arise. When all the conditions are present, an organ, a corresponding object, and a prior moment of consciousness, the consciousness that arises is called cognition. 好，所以当所有的这个条件呢，这些缘呢都出现，这个缘包含什么？包含器官，对吧？包含观，包含这个对境，也相对应的这个对境，然后包含了之前的这一个那一个刹那的那个这个心事，这三个都出现了，然后 the consciousness that arises is called cognition。 这个时候，这时候这个心事啊，我们称它作是 cognition， 是认知。所以你看，这个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英文里面的单字啊，是很不一样的意思啊。我们注意，这个是从佛法的脉络里面去理解的。So this consciousness can be correct or incorrect in its perception. By either way, correct or incorrect, something is perceived, something is cognized, something is manifest to that consciousness.那么接下来讲说这个 consciousness， 刚刚不是讲说他这个要三个条件都出现，这时候他才出现，他才称作是 cognition， 这个认知嘛。所以这下面就讲说这个 consciousness 它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是正确的，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它没有这个正确不正确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这种绝对的属性呢、啊、，so can be correct or incorrect in its perception， 在认知的过程里面，有可能是错的，有可能是对，有可能是这个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只要我们从佛法的角度来谈到 cognition， 必然是有一个东西被认知了，有一个东西被认知了。那么，Something is cognized， 啊，有一个东西被认知了，然后 something is manifest to that consciousness， 这指的是你一定有一个对境在那里，一定有一个相对于这个观而出现的这个对境，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好 ，if there are no object， then it will not be a cognition or consciousness， 所以。反过来讲，如果没有 objects， 没有那个对境，那么你就不可能有这个认知的过程，也就不可能有这个心事。Just as the flame of a candle cannot arise without a wick, so consciousness cannot arise without an object. 好，就好像什么 ，the flame of a candle， 这个蜡烛的这个火焰，它没办法升起来 ，without a wick， 那个 wick 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心嘛，是吧？那个烛心。那么假设你没有这个灯蕊灯芯的话，它不可能点着，不可能点着就不会有火焰，哎，就这个意思。那所以呢，这个 consciousness 也是一样，你如果没有那个 object， 没有那个对境的话，你不会有 consciousness， 不会有这个心事。心事换句话讲是随着这个对境而产生的，然后这个对境呢因此而被心事赋予意义，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事实上是相依的，不是彼此彼此不相干的。So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technical terms, object of meditation, and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all have the same reference. 那么，所以呢，那么底下的这几个概念呢、，object 或者 object of meditation， 这个对境，或者是禅修的对境，或者是这个心事的对境，啊，这些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类似，就是同样的这种解释啊。So if you are meditating on emptiness, emptiness is the object of a consciousness.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就得到结论了。假设我们是在禅修空性的话，空性本身就是一个对境嘛。没有这个空性的话，我们这个心是不会出来的，不会发生嘛。所以这里讲说 emptiness is the object of a consciousness. If there is no consciousness, there cannot be a single-pointed concentration that meditate on emptiness.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心事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专注式的禅修，你就不去禅修什么？禅修空性。如果没有心事的话，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空性这个东西的话，你也就没有一个去禅修它的心事。啊，这两个可以这个颠倒的来用，表示什么？表示说 consciousness emptiness。还有 meditation on 这三个是相关的，是这个连在一起。So according to the Prasangika Madhyamika, everything lacks an inherent nature. 啊，这个大家都很熟了。根据这个中观应存派的这个理论呢、那么。每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啊，它都是没有自信的，它都去这个缺少一个自信的。So there's nothing that is completely independent. There's nothing that has intrinsic existence.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啊，这个现象，不管是物质的或是非物质的，它有可能是完全的独立的，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它是具有自信，与生俱来的 intrinsic existence. So this emptiness or lack is the ultimate mode of being. 那么这个 emptiness 空无自信啊，空无自信，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有的存在的它的本质，所有的存在它是 ultimate mode 啊，这所有现象它是最究竟的本质啊，最究竟的存在的一个形态啊，是这样子啊，它的特质是这样，没有自信。It is ultimate reality. It is the way things actually exist. 那么这个所谓没有自信呢、是 ultimate reality， 是一个究竟的真实。好，它是这个所有啊，it is the way things actually exist， 所有事物啊，物质的、非物质的，它们存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样子，空无自性。So thus meditating on emptiness does not mean thinking nothing at all。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说去禅修空性呢、并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不想了 ，thinking nothing at all， 不是什么东西都不想啊，不是。那么 ，it is incorrect to say that a mind that is completely blank, with no object and no thought at all, is a meditation on emptiness。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在做这个空性的这个禅修啊，那么我心里面要完全的 blank， 完全的空白的，什么都没有，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对镜，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析的思想，所以这个我现在在做这个空性的禅修，这是错的。空性的禅修不是这样做，我们前面已经念了不少了，中国大师不断的在强调，你要有分析式的禅修，分析式的禅修必然是要有 consciousness， 必然是要有这个 理性有逻辑等等，这些都不可能不存在，然后就去进行那个空性的禅修的。 So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to meditate on emptiness if that were the case, but it is totally wrong. 好，假设真的是照那些人讲的那样子，这个是做禅修的方法的话，做这个禅修空性的方法的话，那是太容易了。但实际上那是错的，那这个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可就是这个。文思修的这个文呢，是多么的重要。那如果不这个接受，不听闻中法大师他们所教导的这些内容的话，那我们就会这个犯下很多错误，甚至把自己的命都送掉。就这两天发生的这个一件这个事情，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师。啊，什么大师？这个把庄园啊，还是什么的，年纪轻轻的，然后有就开班授徒啊，授徒就教大家做这个什么净化心灵，然后给那个人灌了这个多少150cc 的这个什么东西，这个。蔷薇散还是什么？不是张国洲蔷薇散，啊，是张国洲蔷薇散。他说这个是强碱还是什么？结果这个人体最多只能够吸收5克还是6克，他给他灌了150克，然后再加上还有什么什么20克的醋酸，灌到他胃里面去，结果那个人就没多久就死掉了。这就是无知啊，你因为无知而送命。你这个外面不要说这个英文的啦，这个中文的这个回到世界广论也有很多啊，白话文的文言文的都有啊，好好的拿来读一读，好好的去听师父讲法，也可以免掉就白白送一条命啊，生命多么的珍贵，就这样就送走了，就浪费掉了。那么这都是因为平常啊，就是因为这个不读书，不求甚解，然后人云亦云，那么就犯下很多错误。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在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很多这种教人家什么净化心灵的啦。我那天看到一个广告，那个。就在深圳，10月10几号，那个开门三天，然后这个教大家的人，这个也是在30多岁，很年轻，哦，这个打扮得很光鲜，你知道吗？一个人收费36000人民币，然后每次啊。他这个当然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说上百人、数百人报名参加，对不对？不要教他什么，他不想要教什么东西。但是我看那个面相，我就知道这个根本是骗人的。那问题是，你看他假设一次一个人收36000人民币，有100个人，多少钱？何况不止100人，我看他那个照片，那个整个那个礼堂里面挤得满满的人，那这些都是啊，对。 如果说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想想这些内容的话，事实上这个才是真正的帮助的。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